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你好，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本期节目与104人力银行高年级不打烊中年来测绘 Podcast 共同播出。这是一个探讨中年危机、人生第二曲线、兴趣探索等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专访畅销书作家彭菊仙，分享新书《50岁后我出去一下》。他将用幽默风趣的性格，在节目中和大家聊聊关于自己第二次转大人的亲身经历。期盼你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启发。接下来请听畅销书作家彭菊仙的分享。
欢迎收听高年级不打烊中年来测绘，我是 Erica， 在我身旁的是中年级实习生老茶李全新。
大家好，我是老茶。
今天我们要与从教养魔法师蜕变成生命魔法师的彭菊仙彭老师来一起好好探讨一下，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角色的转换与自我重塑的这个话题。彭老师，您身为亲子作家，某种程度你也像是其他家长们的顾问或者是教练。那我们这一次的新书《50岁后我出去一下》，主要的主题是以你进入所谓的空巢期的经验出发。想先问问你，你自身在空巢期这个阶段，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空巢这个时间哦，你会发现突然这个房子里面哦，就真的只是像你一个人。那以前过去呢，你知道我们家三个男孩嘛，从早到晚就不是只有声音，是非常的吵，而且是非常的，你知道你常常会很担心左右邻居都会来控诉的那一种。那你就知道说进入空巢之后一屋子，你知道就是非常安静，
真掉下来
对
听得到。
然后你真的就是被迫你要 face 面对你自己，直面你自己跟你那一半。还好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掏空。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很早就自觉说我要去回望自己，我要学着陪伴自己，我要找回自己啊！那刚好我也很喜欢读书，阅读本来就是一个很个人式的活动嘛，
是。
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练习这一块是蛮容易的，因为我就是回到更多的阅读跟写作。那但是因为我静态的部分太多了，那我动态的活动不够多，那导致于说五十岁这个分水岭就产生了一些对身体上面的一些反应就出来了。
是是。
所以我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五十岁之前我没有在动态这部分有太多的探索。
嗯哼。
好，那我个人去陪伴我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层层的空巢掏空，我觉得我适应的挺好的。你要我一个人整天从早到晚，即使先生不在我身边，我都可以过得很好、啊、我可以一个人运动，我可以一个人煮饭，我可以一个人、啊、读书，我可以一个人写作，我觉得那个自己个人的时间我反而是非常非常 enjoy。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读者、啊、或听众朋友状况是跟我很不一样的。那我有朋友是他们没有办法一个人，他们一定要每天都有朋友，他们一定要 群体
约在一起这样子聊聊天什么的。
是，
对。
那我觉得说呢，那在还没有进入空巢之前，给一点点自己的 me time、
嗯、哼，
对，要练习一下这个 me time。 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好，你是觉得我非常感觉到充实满足，感觉到就好像有孩子在我身边一样，我完全可以非常非常的充实感。好，那这个 me time 我觉得是很需要在空巢之前就练习的。
所以其实听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他好像也有一种就是过犹不及的那个，就是有些人可能也许像您可以很安然的独处，那有些人可能他会觉得说他一定要连接，但是始终好像在这一个平衡里面一定要有一些是留给自己的时间，但也一定要有一些跟外面连接，或者是到外面就是从事一些活动的时间。其实您的意思是这样，对吗？
对，其实是。所以在五十岁后我出去一下，这是我从这个亲子教养书转到熟龄的第一本书啊。 我其中有花很大一个篇幅在讲人生不能没有酒肉朋友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那个比例上就看你的个性，但绝对不要从头到尾都是 me time
是、
也不要从头到尾都是哇热闹繁华的、一定要稀里哗啦跟朋友和在一起
是。
那所以呢，我就是时不时呢，我会跟我的好朋友姐妹淘就去好好的吃喝聊一下。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说人到这个年龄收龄，我们都会有认清说人生的问题没有都可以解决的了，
是
有没有、是不是、你觉得说以前我们在50岁之前呢或是30岁，尤其是30岁，你会觉得天底下呢人定胜天，没有我难不倒我的事情，
无难事，
可是50岁知天命啊，
是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就像我有个朋友跟我们在聊天说，哎呀找什么心理咨商师，结果发现心理咨商师比我年轻一大轮两大轮，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东西反而是我在带着他好，那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跟朋友之间，我们也没有你解决我的问题，我也没有试图想要解决你的问题，反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事情，你知道女生嘛，女生里面嘴巴里面都很多三节号，一定要把它兑现成语言，我想女人都知道我们爱分享，所以啪啦啪啦大家讲讲讲，然后呢其实你也没有把问题解决，可是你的心就很舒心啊，所以我就是定期会跟我的姐妹淘或我娘家都是姐姐，所以我们就会定期的就是大家就吃吃喝喝，甚至就聊聊咖啡厅嘛，然后就是女人的话讲一讲，好，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必要。那至于男人呢，我觉得也很需要，那男人的沟通方式可能跟女人很不一样，那男人的话可能也不见得要讲很多，但是他们会去共同做一件事，那他们也不用讲什么，他们就觉得很开心，这个就是兄弟情跟姐妹淘很大的不一样，
是
但我们都需要，
对，
而且如果我们是不是单身女性，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另外一半，我们也都要去理解到说男女生都需要有这一块，
是，
所以我老公很知道我有需要姐妹淘，他跟他那天兄弟冲上山的时候我也不太去，我也不太管，
真
的去啊，像他明天就要去爬3天的山啊，
哇，
对，那你说我敢不敢去，简单的我敢，难一点的我就会觉得我会变成拖油瓶，我也就不太敢尝试。
哦，接续这一题我其实也很好奇想问，因为其实书里面谈到了很多，就是您面对孩子离开家，就是不管是省电模式的点头摇头，或者是离开家里那段所谓的空巢，也好奇想要知道您的另外一半面对小孩子的独立跟成长，您觉得你们两位面对空巢的这个状态感受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本来在我们家庭里面就是比较典型男主内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很多小孩的琐事都是落在我的肩上，好，那我先生就是很忙嘛，那他也还没退休，所以他还蛮乐在工作的，所以他必须把他90%的精神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上，那你说他剩下的时间再去爬山，那其实他也没有太感觉很多空巢的感觉，而且以他自己的成长历程来讲，男生嘛，他就觉得男生志在四方啊，
很正常，
很正常啊，
就是，离家就是一个，
比如说像我有一个小孩最近他就是自己住，那我想说他才刚搬出去不久怎么都没打个电话，他说那个另外一个儿子他也在台中他也没打电话，你就觉得 OK 吗？那只是因为另外一个比较住的这个住的比较近，你就觉得他应该打电话他说，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以前从南部北上读书的时候多久回去一次？他说大概一个学期最多2次吧，他说那时候电话也不怎么通嘛他说他就是出去像丢掉啊。好，那所以我老公你看他讲这话他完全都没有担心，第一个他自己的成长经验，第二他对于男孩子他觉得男儿志在四方这种比较传统的性别的 stereotype 还有这种观念，毕竟我们都 X 世代的嘛，那第三个就是从小孩子是我照顾很多琐事，他当然就不会有这么多这个婆婆妈妈这个黏黏腻腻的这个放不开的情绪啦，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
那老师你 想问看，那会不会建议已经在经历空巢的那个人的另外一半，他应该怎么去支持或者是支持或是陪伴？
哦，这很重要，我觉得这个视角非常的好，因为我出去一下，这50岁之后我出去一下，毕竟是一个女性的第一人称来讲我自己，所以我并没有带到这个视角，所以其实我的 TA 很明显就是熟龄的女性，
是是
那所以说这个视角就在我的书之外，我觉得蛮好的提醒，就是说我觉得另一半哈，他们如果没有办法理解我们那种跟小孩之间很深的那种连结的那种感情，你就好像是说你一个橡皮筋突然断掉，你就是不可能接回去，那你怎么去让这个突然断掉的感觉呢？至少我们能够在这个适应上面感觉到它不是断掉的，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情感，我们的投射，我们情感的依附，从小孩子身上很自然的很必须的要去转移的这个过程中，另一半可能要很多的去理解，而不是去嘲笑，
对，就不会说好像觉得你好像大惊小怪啦，怎么想那么多，反而应该是能够理解说在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碰到了那个空巢期，她需要一个转换，然后身为伴侣应该要帮助她，或者是跟她一起度过这一个转换的阶段，甚至也许可以培养出一个新的共处的模式，对吗？
对，所以我觉得老茶帮我做了很好的一个画龙点睛的结论，我们可能要去想一个新的模式，
是
我们可能要去开始，尤其是另一半，他可能要空出点时间好好的陪一下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就是他长期会把情感的连结重心 focus 放在小孩身上，这时候你可能就有时候要代替一下那个小孩的角色，让这个他习惯照顾人的这个感觉呢，稍微他还可以稍微慢慢的渐进式的去断绝，所以他可以，你可以让他照顾一下
，
你可以让他稍微陪伴他一下，或者你可以像个老来子一样逗他开心。
男性反而他接下来又碰到另外一个他也必须要面对，就是所谓退休之后，
是
其实就像说照顾家庭女性，她的注意力原本放在孩子身上，那其实就像您刚刚提到说您的先生他之前也是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其实他也会进入另外一个跟您有点类似的那样的一个
空掉
了，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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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会啊。所以这个我在书里面50岁之后我出去一下有特别写到这个，而且你知道吗，男女很奇妙，女生在这个熟龄之后，我们的雄性激素
会
大量的增加，所以我们会变得很活泼，
是
我们会变得非常这个男人婆对，就是我们会变得很好奇，因为男性的这个雄性激素会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跟这个企图心嘛，
是，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们就是一团一团的，一下去哪边爬山，一下去哪边赏花，一下去哪边跳舞，一下去哪边健身，可是你就看不到男生
。
那我就问我真的觉得有一点担心就是很多过来人跟我说很多男的就变成一个简居男。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雌性激素增加，
是
那雌性激素增加会让他们变得更退缩，然后过去他们在职场上是这个耀武扬威的，有一个自己的地位，有自己的事业，可是那个毕竟是附属于一个公司或是一个组织，
是
你回到家还是就是你自己，
对，
这些都不见，而且你的生理刚好也在面临一个退化，就是变化，然后你的雄性激素也慢慢退化，你的肌力也慢慢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男性的危机我有在书里面讲
，
千万不要觉得你不能当小男人你可以当大男人，你可以当小男人，
是
女人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做，你也可以下厨房烧菜，你也可以照顾你的老婆，你呢也可以继续把你的朋友都找回来，不要等到退休之后才去找自己的兴趣
，
为什么？为什么不要？你知道吗？他用科学的论据说
，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前额叶大规模大幅度的退化
，
那时候你要去找兴趣，你会变得认知能力什么都大幅衰退
，
你会因此而影响到自己的自信，然后你会告诉自己呢，哎呀这个我大概不行哦， 那个我不要，那个我没办法，我学不会。所以其实要准备面对退休这种空掉的感觉，不要等到退休之后才来面对。退休之前你就要开始探索自己，你就开始去找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喜欢什么，你这辈子你觉得还没做的事情的清单你就开始列了。千万不要等到退休之后，等到你的前额叶都已经没有太那么好那么好的功能的时候，你再去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是拒绝的。
是，
对。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食物上面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或者是方法，作为一个陪伴者即将要面临空掉的一个男性朋友，女性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因为有些太太也很黏先生那我第一个我先建议说，我们夫妻毕竟是家里的爱的基础，所以这个相处的时间诚如我在书里面所写的也是引用一个婚姻专家叫做约翰高特曼，他说夫妻之间至少每个礼拜加起来要相处5个小时，而且是高品质的。好，那你说5小时好少那5小时要怎么相处？第一个就是你每天出门问问你去哪里我去哪里，然后 say hello 然后 say goodbye 抱一抱那2-3分钟，然后回来可能大家至少有30分钟，一面做菜呀，一面吃饭聊聊30分钟嘛，然后呢有时候就是看看电视逗逗趣，那可能一天也有30-40分钟，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两个人要找一件，起码要找一件事情每个礼拜可以一起觉得那件事情是相伴的。
是，
好，也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多enjoy， 两个人毕竟要有交集嘛，就像两个圆，你如果是单独的两个圆，那你们两个何必又要在一起？
是，
但是你们两个如果重叠太高的话，那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什么事情我都要拉着另一半，那我们有一件事，我们面对我们这个熟龄有一个大家都必须去面对直面的事情，就是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是，
那所以如果两个圆密合度太高，那如果有一个圆不见了，那另外一个圆可能也就残破不全了。
对，那个整个空洞的感觉就会更强烈。
是，那所以说，那我们回到这1/3的时间，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交集，但也不要密合。那我自己是希望有1/3的交集。那我会跟我老公去爬爬山，他喜欢爬山，拍照我会跟他去爬山。
是，
然后我们两个会追一些很无脑的剧。好，那就是追剧过程中有些那种傻白甜的剧啊也不错啊，然后就是那种少男少女心又上升了嘛。那你有时候看看镜子那么老，可是一看剧说哦又回到17-8岁，不是很好吗？好，那我觉得1/3的交集挺不错的。那2/3我觉得要鼓励另一半，而且你不要觉得像我有一阵子真的是不是很健康的想法，就是我先生他去爬山，有时候一爬可能就是5天啊3天，那我就会有点生气说嗨，你把老娘丢在家里都不管。好，可是后来我就开始修正我的想法，因为我先生的休闲活动都非常正当，
是
也很健康，那他有这个兴趣，而且他还没退休，他可以这样过这样的平衡生活是值得鼓励的啊。
对，应该支持他。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也需要那2/3没有交集的地方啊。那我像我自己的阅，我很喜欢阅读，那他这部分他没有那么爱阅读，那所以我有时候阅读的时候我就很怕他来吵我。那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说当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他有一个自己非常喜爱的活动那你无法参与，但是你会看到他整个人好像处在心流状态，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快乐，你应该要给他拍拍手，你应该要支持他。你只要确定你们两个之间有那个交集，那个高品质的5小时的相处时光，那剩下你真的要去鼓励他去发展自己。那就像我自己，我现在会去跳排舞，好，我在家练排舞，我老公就会过来说哎呦好辣的妹哦那之类的那我就会觉得说他也没办法参与， 那他是他看到他觉得挺开心，那就是一个给我一个鼓励嘛。
是，
其实哪是什么老好辣的妹，他说爱跳舞的妹妹又来咯，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哪是什么妹妹啊，根本就老太婆。然后可是你就知道说他是给你支持的、啊、
对，是是。
那所以说那个是需要一点适应，需要一点点大家彼此鼓励。
嗯，
后来我们变成习惯了。
嗯，
然后我也觉得老夫老妻有时候也不见得要讲什么、嗯、你知道我在那，我知道你在那，就像我书里写的，从身体到心里都摸透透，有时候也不需要讲什么话，就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吧。啊，那一切都在尽在不言中啊。很多事情呢，你的痛我也懂啊，我的雷你也不想踩，你也不会踩。那其实我们两个这样互相觉得用生命陪伴生命到某一种境界，可能到我现在可能跟我老公还是很多话可以讲，可是你可能到七十岁甚至八十岁甚至九十岁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不用讲。
嗯，
对，就陪着大家就好，就互相陪伴就好，然后可能也耳背嘛、嗯、所以就陪着。所以我觉得老夫老妻实在是每一个阶段，虽然我们说熟龄到乐龄，其实相处模式也其实在不断的调整跟变化。
懂懂。老师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一个说，哎，后来有点后悔应该要提前开始做的就是户外型的这些运动跟探索跟尝试。您愿不愿意聊聊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体悟跟后悔那件事，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你会先做哪些事情的准备或练习？
好，其实呢你知道吗，我在书里面有讲过，我之前是一个过得太猛力过得太用力的一个妈妈，直到我身体不舒服，我在书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我进入更年期的重度自律神经失调、
嗯
啊、那时候我就开始也喜欢看老庄思想、
嗯、
那我才发现说我前面错了，我的动静不平衡。好，那以至于以之前怎么对身体，后来身体就怎么对你，这个现世报就发生了。好，所以我就当然为了要找回我的健康，你知道没有健康、哦、你可能真的人生什么你都不用想。好，那时候我有健康的时候，我人生就是缤纷到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可以做，可是当我连睡都睡不好吃都吃不好，我的愿望真的小到只有我可以活下去就好，甚至小到是哦、这个医生很有名，我能挂到号就好了。
嗯，
那为了要找回健康，我就开始当然就是要运动啊。那我就开始想什么运动适合我。你现在重度自律神经失调，最好就是去打太极拳、嗯、那我就去请朋友找一个很好的老师，那老师说我不收新生的，看在这个朋友的份上我勉强收你哈。那我听到这句话我每一堂课都不敢迟到，就这样很乖的都上，而且老师说嗯，这个学生挺不错的，那他就还派他其中一个资深的这个学员、嗯、好学姐，每一次上课二十分钟你单独陪他，好另辟时间，好私塾时间可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只要一打太极拳哦，我就看那些师兄师姐每一个人都像叶问级的出拳啊踢脚都非常的棒，可是你知道我就是跟不太上，别人在那边数息啊数拍，然后我就一直数时间我就看一点钟方向，我都偷瞄那边有个时钟，哇还有十五分钟就可以下课还有五分钟，哇终于下课。那我就在想说怎么回事啊，那明明是让我来放松的，可是我却越打太极拳却越有压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研究的人，那我就去科普了一下，哦，原来做这个活动呢我缺了多巴胺，我没有快乐的感觉、
嗯、
所以呢刚好疫情呢我就有借口，疫情就刚好不能上实体课、
哦、
那我就说我们家没有场地，我们家公寓要挤五个人太小，我没有场地，那我就没有上课、
嗯、
然后就这样，我想那个老师这个名师大概不会收新生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的邻居就说哎，我跟你讲你就去健身房、哦、一分耕耘就一块肌肉嘛、哦、那我说嗯有道理、哦、那我就去， 然后就是有一种运动就是两轮，你每一种肌肉你只要去每一个机器去两轮、
哦、对对对，
然后你就都训练到了、
嗯、全身的。
可是你知道吗，我一开始就觉得冲劲十足，可是每一次都做一样的事情、欸、你知道以我这种个性射手座的、嗯、射手座就是喜新厌旧嘛，哦，我大概花大概两个月我就不行了、欸
嗯、
我就觉得说哇要去做那个很无聊的事情，
又在数时间
对，然后有时候做完了还要做那个收操，老师说哎、欸，菊仙你回来你没有做收操你就走了，我说哦哦好好好，后来我就都不太去了。我觉得原因也是一样，我没有多巴胺、
嗯、
然后我就开始学那个某派别的跑步、
嗯、
好，那不错，就是超原地超慢跑、
嗯、
那那个心率可以达到就是可以达到六成，最高心率六成、嗯、那我也觉得非常好，我也蛮喜欢跑步。可是你就知道一个人每天在那边对着机器，我就听演讲，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无聊，越跑越无聊。那我就跑到我们家体育场附近体育场跑，然后我就开始哇好兴奋，我从三公里四公里五公里跑到八公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我就贴出来炫耀文嘛、嗯、哎呀菊仙你可以去挑战那个半马，我当然就心花怒放，觉得说哎对搞不好，可是我就开始继续挑战。然后我们真的其实不要太勉强自己，我经过一好几个月这样跑，我的膝盖真的不行，
哎呀
对，我觉得不要勉强自己，我们这个年龄如果不是从年轻这样一路跑上来，那个肌力是不可以随便、
嗯、
然后如果没有专业的人在指导的话，很可能膝盖会跑到废掉
受伤，是
对。所以我在那边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不要一下跑这么多，我们就我到现在还是会把这个超慢跑搭配成我的运动项目之一，
是、
啊、但是我也还是觉得说不够快乐、
嗯、
那有一天我跟我老公去爬山，他很喜欢拍照嘛，所以他在那边拍照的时候，我就随便放了个音乐，我就在那边随便跳舞，然后我老公就帮我拍下来，然后我说哎，挺不错的，我就把它贴在脸书上、
嗯、
结果我朋友们呢就说菊仙你好有韵律感哦，菊仙你真的你很不你很会跳舞，哎，你没想到你是可以你这样的人可以跳舞、嗯、然后我终于哇我的那个灵光一闪，
就是适合你的了，
这个不就是我应该要去追寻的运动吗？
对，是是，
所以我隔天就立刻找一 Google， 我们家附近就排舞班，而且走路三分钟、
嗯、
一个礼拜上三次的课、
哦、
老师非常认真， CP 值超级高、
嗯、
所以我就跳到现在
OK，
我超级喜欢的，
是，
对，而且是一群人跳、嗯、然后你跳舞的时候那种音乐又很好听，然后我就觉得整个人就是融在音乐里面、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个探索的过程中我没有多巴胺、哦、我也没有催产素，因为催产素是人跟人之间亲密感才能产生的东西、嗯、你不管是一个人闷声跑步，你去一个人在那边健身房练肌肉、哦哦、都没有催产素嘛、
嗯、
那你跑你去跳舞，第一个很快乐有多巴胺、
嗯、
第二个有很多人、
嗯、
是不是有催产素，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就是我的天命运动，
是
好。那我觉得我也觉得要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如果要靠纪律来维持运动习惯，这样很辛苦，
是，
而且这样的人格特质的人不多，
对，是，通常都会放弃
对，所以你的运动当然还是一定要有一些纪律，
对，
但是如果你的乐趣多于纪律的话，你才能够
持久，是，
对，所以大家就不妨好好来探索一下你的天命运动是什么。
哦，的确是，我觉得这一段我很有那个学习，因为有时候会一两次会觉得说会不会是我不适合，会不会是我自己就不想做这件事，但我觉得刚刚彭老师讲到说哎，其实你是有意识的在观察自己跟哦，这个才是适合我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做法，因为很多人可能也许在试了两次之后，他就觉得说嗯，我看来这件事好像跟我无缘，但也许搞不好不是这样，他可以再去试试看，也许就会找到那个适合他的东西，
是，所以我觉得就多方尝试吧，不是不知道，
是是，嗯，
老师问一下哦、嗯、你也知道现在是平均寿命增长的阶段嘛，
对，
我们人已经平均可以活到80岁，
是、啊、嗯，
那这本书叫我50岁后出去一下，对吧，对， 请问一下，从50岁后到80岁，中间还有30年呢、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这30年你打算怎么活？
会，我会继续写作
，OK，
阅读、运动、嗯，然后继续跳舞。对，而且我还会想，如果其实我在最后一篇有写到，我觉得人活到这个年纪哈，我觉得我不是说非常有钱，但是这大概可以自给自足。
嗯，
好，我觉得我们心有余力，可以多做一些利他的事情。
嗯嗯，
所以或许我也可以考虑去当志工。
嗯。嗯，
或许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龄层我们有很不一样的思维，是我们寿命既然延长了嘛、
嗯、
我们是用百岁的人的生命去思考我们的人生嘛、嗯、我们这个年龄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我们的自觉变得很强，你会知道什么东西你会很喜欢，什么东西你是没有那么喜欢、
嗯嗯、
然后你也很有自觉说你的能力可以到什么地方，
是
你也可以知道说我不用那么勉强自己要干嘛、
嗯、
或我可以勉强到自己到什么地步。
是，所以我感觉刚一路走来啊，听到的彭老师在关系上、健康上，甚至可能是自我实现上，都陆续的面临到一个因为中年然后有了一些转折，但是他就又有一个重启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今天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也意识一下说，哎，我自己在关系上、在健康上，甚至可能自我实现，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好的。我觉得其实今天真的学习到蛮多。
嗯，谢谢谢谢。
因为其实彭老师啊，用长达3年的时算是人生的黑暗期，悟出了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就4件事情，如果人类要幸福的话，吃得下、睡得着、拉得了跟笑得出来。
哎，笑得出来很难嘞。对，好了，前面3件事就好了啦。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能够跟50岁后我出去一下的作者彭菊仙彭老师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哎，老师、
嗯、
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您的读者朋友期待能够有机会有更多跟您的互动或是交流、
uh-huh、
大家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得到你？
因为因应这本书想要跟很多的读者有互动，所以我重新开了一个粉丝页，叫彭菊仙逗点你今天过得好吗、
嗯、
对，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我交流，好，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可以搜寻这个粉丝专页，
叫彭菊仙逗点你今天过得好吗、
啊、那个逗点其实是不是文字哦，是中间有个逗点、
oh,
我好像那个语音输入变习惯了。
这期节目我们有赠书的活动哦，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加入节目资讯栏中 LINE 官方账号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您就可以看到参加这次赠书活动的活动办法。高年级不打烊，中年来做会，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